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68回。当韩立正打算用那冥魂珠控制提魂兽悄悄撤回的时候，他们背后忽然传来了哈哈的大笑之声。不用怕，韩道友，既然有此异兽可以对付这些炼师，这些人就交于我等对付好了。听这话音，正是龙寒的声音。韩立心中一动，急忙往后一看，只见遥遥数十丈处，龙寒同样带着一批修士已经到了那里，正停下盾光打量他们。韩立心中大喜，怪不得这些法师没有马上向他们发起攻击，看来也是看到了后面的援兵才郑重对待的。龙寒一看韩立有些妖化的模样，目中惊讶之色闪过，但马上就视若不见的若无其事起来。现在可不是寻根问底的时候，众修士目光都望向了对面的法师。这个时候整个战场上经过一番苦战之后，终于有些战团开始分出了胜负，双方胜负各有一些，大体上各有差不多的损伤。不过这可不是切磋技艺啊，失败者固然多半小命不保，但胜出者即使是精疲力尽，法力消耗的差不多了，但还是很快卷入了新的战斗之中。龙寒刚才派过去的其他修士，曲凤兵和白姓女修士合战田中的战团处，将其伴侣顶替下来，只有他们夫妇二人联手，才能真正发挥出他们的实力。事情到了这一步，无论龙寒还是枯守老者都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龙寒冲着对面轻轻一挥手，能保留到现在还没有出手的修士自然都是一些精锐之辈，当即身后的众修士身上灵光一起，各色法宝齐出，声势浩大的攻了过去。对面的法师也不是一般之辈啊，同样不甘示弱的祭起了各种的灵气，顿时修士法师最后的两支生力军激烈的碰撞到了一起。虽然对面多出了一位元婴后期的神师，但这边有云鹿老魔、龙寒等三四位元婴中期修士联手，倒也能勉强应付下来。韩立原本想加入围攻枯瘦老者的行列，但是目光朝青色巨魔那边扫了一眼之后，神色不禁变了数遍。太真七修经和阴阳双魔联手对抗木兰圣琴，但仅仅一小会儿功夫就再次落到了下风。双魔还好，修炼的鬼道功夫诡异异常，联手放出的湿气阴风阵阵，在那青色烈焰中仍能勉强自保，但太真七修在法力大损情况之下却终于不知了。特别是其中的两名老者，一位脸色赤血，灵光忽明忽暗，另一位面如白纸，口鼻间隐有白气伸缩不定，这分明是灵力消耗过甚，甚至使用过激发潜力秘术的模样。韩立眉头一皱，看了看身前杀成一片的众修仙者，又望了一眼远处守在古灯前一步不离的姓岳的女子。你看好提魂兽，别让他出事了，实在有危险的话就将其先收回来，这个时候冥魂珠暂借你一用，我先去灭掉那盏古灯。韩立以低不可闻的声音平静地说道，随后呢，他一扬手，将一颗灰色的圆珠往身后一抛，微弱白光闪动，珠子一下子消失不见。是，主人多加小心，那只孔雀神通实在不小啊。在韩立身后空无一人之处，传来了银月担忧的话语。 亨利神色如常地点了点头，等看到附近没有他人注意到的时候，身形模糊一下，人就在原地蓦然消失了。韩立出自妖族的无名炼气法诀，也许在隐匿藏形上远不如银月的天赋遁术，但是在敛气收息上面却毫不逊色。他将无名法诀运行到了极致，不但全身灵气收敛得半点不漏，甚至连自身散发的气息都强行禁锢了起来。现在要瞒过的可不仅仅是姓月的女子，还包括那只修为深不可测的木兰圣禽呐。远处的地方，姓月的女子见到枯瘦老者等人也被龙寒等修士缠住，脸上隐隐的现出了焦虑的神情。虽然他还守在古灯边没有离开，但是一扭头冲着另一侧的巨鸟用古语大声地说了几句什么，脸上略显恳求之色。那正口吐青焰的妖禽一听这话，身形不由得一愣，接着脖子一扭，斜瞅了枯瘦老者等人所在的战团，这鸟眼睛里边竟然现出了一丝不屑之色。他马上回过头来，狠狠朝下又吐了几团青焰，将天真七修等人逼得又是一阵手忙脚乱，才一声清明猛然展翅高飞。一个盘旋之后，此鸟朝老者方向轻轻一抖身上流利光焰的雀翅，大片的青羽从此鸟身上脱落而下，然后光芒一闪，就化为了一只只尺许长的青色火鸟出来。这数百只火鸟啊，也不用任何人指挥，一阵叽叽喳喳之后，就展动双翅飞射向枯瘦老者等人。姓月的女子看到了这一幕，心中才安定了下来。有了这些幻化出来的灵鸟相助，想必老者那边肯定无碍了，取胜只是迟早的事情。就在此女心神才刚一放松之际，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从战场中心位置传来，姓月的女子惊疑之下急忙望去，刚刚飞遁出来的韩立正小心翼翼地往姓月的女子附近靠近，听闻此声也有些诧异地望去，只见在战场的中心处，另一场至关重要的对决正在进行着。在那边，有数十名鬼灵门弟子合力驱使的万魂大阵终于停了下来，他所化的鬼物漂浮在空中一动不动，挡在鬼物前的却是数名木兰大上师合力凝聚出来的虚灵兽，那只擎天般的巨大石人。这只如同傀儡般的石巨人在木兰上师指挥之下击溃了围攻的其他天南修士，在附近没有其他敌人的情况之下，自然而然地堵住了躲在了万魂大阵中的鬼灵门修士。而刚才的巨响就是这石头巨人在木兰法式催动之下对准鬼物就一掌拍下，手掌还未到，无数磨盘大小的石头就从五指间是滚滚而下。即使万魂阵中的鬼灵门修士对禁制再怎么有信心，但也绝不敢应接这些巨石啊，当即呼啸一起就操纵鬼物躲闪开来，但在击射到了数十丈远处的时候却又停了下来。如今这天南和木兰争到了现在，无论法师还是修士均都明白此战到了最关键之处，故而主持万魂阵的一名鬼灵门长老只是略一思量，就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的动用此法阵的杀手锏。还没有等石巨人再追过来，那鬼雾中就响起了鬼灵门众修士低沉的咒语之声，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从雾气中传来，一道血光从雾气中冲天而起，随后仿佛被传染了似的，阴森森的幽黑雾气在咒语声中突然变得鲜红似血起来。 站在石人肩头上的两名木来上师见此情景，目中都露出了惊疑的神色。片刻之后，咒语声就戛然而止，接着雪雾一阵翻滚之后，数十道颜色各异的盾光从雾气中逃命般的飞射而出，正是那些鬼灵门的修士啊。这一下子更让两名木兰法师的上师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这个时候，被鬼灵门修士放弃的雪雾自行的活了过来，他们变化出一只只大小不一的触角，开始在原地狂舞个不停，并在中间急剧的缩小凝聚起来。而那名主持万魂阵的鬼灵门长老飞出了五六十丈远之后，一个盘旋停了下来。他一脸诡异的回望了一眼雪雾的情形，心中暗想，吸收了如此多法师的精血，再加上一名自愿的炉鼎加以血祭，这一次应该不会失败了吧。就在这位鬼灵门长老心里边有些忐忑不安之际，那些血雾足足缩小了大半，并蠕动个不停。两名操纵石巨人的木兰法师见此，心中一横，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一催足下的石人一脚狠狠踩去。突然平地刮起一阵阴风，阴森森黄沉沉，冰寒刺骨，几乎让人是无法视物。石巨人的动作也不禁一缓，但是瞬间呢又恢复了正常。当木兰法师恢复了视觉再望过去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原来雪雾之处被一片黄阴风团团围住，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里面的情形分毫。可就在这个时候，黄风刺啦一声被强行破开了，接着一个血红的影子从里面飞射而出。两名木兰上师看清楚了影子的面容之后，脸色一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竟然是十余丈高的血红恶血鬼。只见此恶鬼头上有两只弯角，生有马尾，两排獠牙闪闪发光，锋利异常，粗弱巨木的手臂上被一层半透明的细小鳞片包裹住了，十根手指尖尖，宛若尖刀一般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相比普通修仙者来说，此恶鬼虽然说已经是庞然大物了，但和几乎百丈高的石人一比，却又不算什么了。但是此鬼却丝毫惧意没有，一现形出来就仰天一声厉啸，然后盯着石人目露寒光。他略一低头，身子就如同箭弩般的劲射而出，瞬间到了石人的小腿处，一只鬼爪五指伸开呀，对准石人的腿部就是狠狠一抓，大片的碎石马上随之跌落而下。两名木兰上师自然不会让其继续如此下去，当即石人两只巨手猛然的握成了拳头，向下猛然一击，竟然动作快似闪电，雪鬼一下子被击出了十几丈远呐，甚至连半个头颅都不翼而飞。但是此鬼一个翻身，又若无其事的站了起来，残破的头颅血光一闪就恢复如常了，随后再次冲向了石人。操纵石人的两名木兰上师又惊又怒，一边操纵足下的虚灵兽和其厮打，一边放出了自己的法宝在一旁协助攻击，顿时双方战斗一起。而那些原本遁走的鬼灵门修士这个时候呢又回转过来，毫不客气地加入了围攻石巨人和木兰法师的行列。 那里轰隆隆声不断，血光闪烁不停。姓岳的女子看到这里，眉头一皱，目光闪动地盯着那里的情形，一语不发呀。身为木兰的大上师，他自然深知这石人的威力之大，眼瞅着天南修士召唤出了一只鬼物，竟能力抗石人而不落下风，他也不禁有些意外呀。不过话说回来了，他对此倒没有什么过分的担心，只要石人能再支撑一小会儿的功夫，他召唤来的木兰圣琴就可以灭杀掉那几名对手了，到那个时候胜局就算定下来了。此女正这么想着，又看了不远处的巨鸟一眼，似乎此妖琴也知道啊，这时到了关键的时候，必须得拼命了。终于调动了所有的火灵气，将方圆百丈范围都化为了一个青色的火海，而此鸟刚才出其不意的巨翅一扇，更是将那七名老者和双魔的联手之势给破掉了。他身下的火海啊，瞬间分成了两截，将两伙人分别圈在了里边，然后一小半心思用来对付双魔，大半攻势都集中到了太真七修身上，这让着太真门的七位长老暗暗叫苦不迭呀，随时都可能小命不保。看到这种情形，姓岳的女子心中一松，她回头望了望身前的九盏古灯，见里面的灯油尚有一半，心中更加踏实了许多。忽然此女秀眉一挑，双目一眯之后，一只手快似闪电的从一盏古灯上掐下一朵灯焰，在手中轻轻一晃，灯焰在青光中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而在三十余丈外的一处地方，青光一闪，一声惊呼之声传来，一个人影现形出来，他身上青光闪闪，被一层灯焰所化的青光照在其内。随后姓岳的女子头也不抬的单手一掐法诀，扑的一声，那个人就在青光自燃了起来，只来得及惨叫了一声，就瞬间被那可怕灯焰化为了飞灰呀。竟在点燃的元明灯附近隐匿身形，真是找死啊。女子没有过去细看，而是低声的喃喃说了一句，对她来说，只要知道对方是天南修士，这已经就足够了。自从他点燃古灯之后，前前后后已经有五六名修士想要打古灯的主意。毕竟自巨鸟被古灯召唤出来之后，九盏古灯就长燃不灭，任谁一看都知道其中的诡异之处。一些自持隐匿之法神妙的修士自然想过来灭掉此灯，结果呀，无一漏网，全被此女用灯焰灭杀掉了。这个时候韩立距离此女只有数百丈远的距离呀，看到前边那不知名的修士被此女信手灭掉，心中不禁一凛，原本缓缓飞过去的身形无声息的停了下来。此女的喃喃自语声虽然说是低不可闻，但以韩立过人的神识，还是隐隐约约的听了个大概。韩立望着不远处的古灯，摸了摸下巴，沉吟了下来，看来那古灯还真不是一般的存在，不但可以召唤妖兽，竟然还有破影的神通，这一下子可有一些棘手喽。韩立神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眉梢一动，忽然间有了主意，他单手往储袋中一摸，掏出了一些东西出来，目光又落在了腰间的某只灵兽袋上，微微一笑，打定了主意，看来到了这个时候绝不能再手软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69回。